OK，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又在网上面一起来敬拜。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诗篇九十五篇六至七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我们把敬拜交给David。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预备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为这个早晨的敬拜献上感谢，清洁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敬拜你，来敬拜我们的神。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宝贵十架，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
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虽然知道我们前面呢有很多的挑战跟困难，求主牵我们的手，一步一步有信心的向前走，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单纯的信心，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使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且从我先长，无需忧虑，无需怀疑，为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你的话语在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新冠肺炎的事情来祷告。我们为疫区的教会牧者传道人身体的健康和邻里的兴盛祷告。在这疫情不断扩散忌惮的日子里，愿神兴起各地的教会，发挥爱心关心社区，警醒守望，站在破口中不断地呼求主。为此求神赐给各地的牧者传道人有清楚的属灵眼光，以及有明确的侍奉意向，以至于牧者能在疫情当中带领教会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主，我们为世界 各国来代祷。主啊，今天早上我们特别把非洲这个国家仰望在你面前。目前非洲已经超过20000起的新冠肺炎的确诊的病例，非洲有13亿以上的人口正面临这场大流行的疫情。专家们警告，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压垮非洲脆弱且经费不足的卫生系统。特别是联合国非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在没有任何抗疫措施介入的最坏情况下，非洲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可能达到330万人，以及12亿人感染。主啊，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非洲仍可能有3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及超过1亿人确诊。主啊，许多国家将遭受经济的剧痛，估计有2700万人陷于赤贫。求主怜悯非洲，若疫情在非洲爆发，就会如同一场人间浩劫。我们呼求掌管人生命气息的主，止息这场疫情，也求主使用当地医疗机构和国际救援组织，让疫情不至于不断的扩散，兴起非洲的教会，让教会成为守望者，站在破口的当中来呼求神的恩典。我们特别为美国来守望祷告。纽约市公立医院的系统，截至目前至少有26名工作人员因新冠去世，有超过900人的检疫结果是呈阳性，另有3000人告病在家。工作人员说，他们在爆发期间没有得到足够的个人防护的设备。主啊，我们祷告求神施恩怜悯这些在疫情最前线与病毒抗争的医护人员。主啊，帮助他们信靠上帝，叫他们得着属天的保护和帮助，使他们身心灵得健康。愿主速速止息病毒在纽约的蔓延和恶化，愿人心回转归向神。纽约的城门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被汲取，因为荣耀的王耶稣基督将要进来。主啊，我们为南湾众教会祷告。主啊，让我们同心回转到你面前。主啊，你听到吗？很多人在问，主啊，这场瘟疫什么时候结束呢？主啊，我们祷告再祷告，似乎病毒没有止息，反而更加严重。主啊，叫我们不要失去信心。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仍然每天在你面前恳切呼求。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悔改还不够，我们的祷告还没有足够。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用你的宝血来遮盖生病的大地。主啊，求你用新酒和油来充满我们，叫我们在你里面得平安。主啊，我们再次把几位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我们为燕燕祷告，求主医治她到完全，求主复活的大能在她身上彰显。主啊，我们把静怡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保守她身体渐渐可以恢复过来，有好的胃口和食欲。主啊，我们也把嘉许啊仰望在主的钉痕手中。主啊，求你用新酒和油充满她，提升她的免疫力，有好的胃口和休息。主，我们也为 Jessica 祷告，感谢主的医治与带领，求主医治他到完全，借着他的信心是够用恩典在他身上。主，我们再一次为可洁的复健祷告，求主赐下力量，使他的有毅力坚持到完全得医治。 为思远的身体祷告，求主医治带领他前面的道路。主，我们再一次为美化的同学林秀英姐妹祷告，主啊，她要换肝，要进行这个手术，我们求你带领她，求你保守她，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她，也求神你真是看顾她，让这个换肝的手术能够顺利又成功。把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也串联我们的心，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同心敬拜，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者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欢迎大家一起今天跟我们在网络上一起来敬拜。首先我要谢谢 Simon 今天早上一大早就来教会，帮为我们从麦克风到门啊各个地方都在为我们 disinfect。还有我们后面的同工张悦还有永祥为我们一直在做着 Zoom 的直播。所以如果说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还是一直会用这网上聚会，如果有更进一步的消息的话，牧职会随时的通知大家。然后第二点就是教会 Zoom 的会议代表号码，也就是 Meeting ID 还是一样的，是904-1858-900。那 Password 的密码呢，照样是小写的 CCCSBLive。 从今往后呢，这疫情到疫情结束都是用这 ID，就是 meeting 的这个会议代号还有密码。第三点就是现在中文主日崇拜会在9:25-35中间开放给大家，可以和牧师和彼此问安，所以在这段时间10分钟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早点上网，也许在9:20就可以上网了你可以打开你的音量及你的影像呢，可以向牧师还有弟兄姐妹彼此道平安。第四点就是星期四晚上8:00-8:30的同心祷告时间非常的宝贵，期望弟兄姐妹能够共同的参与。若是能够全家能够在一起建立祷告的祭坛的话，那更是美好。神是听祷告的神，特别在疫情严峻的这段时间，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向主呼求。 第五点就是在5月1号圣经工作坊会有分组的讨论及分享，是以会以团契为主，所以各团契分享的时间是10到15分钟，所以请要代表各团契要来分享的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下你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你若允许的话你可以分享1题或2题都可以。然后第六点，有教会为神美妙，就是 Mary 五姐妹所设立的爱心专户奉献会到4月底为止，在此代替Mary 向大家感谢及大家关心与带到。第七点是弟兄姐妹若要奉献的话，可以直接放在教会的奉献箱，或者是把支票寄来教会，或是用电子账号，也就是 zellccsblomita@aol.com。可是呢，要请你特别要注明你的名字，还有你要捐款的项目，譬如说是为了经常费用，或者宣教，或者是爱心奉献。OK，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天上的父，我们今天奉献我们的所得，求天父赐给我们一颗乐捐的心，
Amen.
让孩子们都甘心的摆上，并经历你说你打开天窗要连摇带按的供应。我们谢谢你如此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就请卯牧师来释放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今天早上我们要借着罗马书第二章的这个5到11节来一起来6到11节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的日子当中，主说此时此刻与我同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活在一个终末的边缘，活在后现代瞬息万变令人不安的世界当中，我们唯有寻求主的引领，重塑我们的价值观，与主同行，迎向明天，我们才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在面对疫情，在面对生活的改变，这个世界可能变得我们越来越生疏了，我们都要重新来界定将来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一夜之间世界变了，迪士尼乐园不再神奇，巴黎不再浪漫了，纽约不再灿烂，舞厅酒吧空荡荡，高尔夫球场无人问津，长城无法防疫病毒，卖家已成空城，街道冷清，身体隔离的我们的心也感到孤单了。一夜之间彩色的世界变成黑白一片，拥抱和亲吻成为危害的武器，不探望父母和朋友反而是爱的关怀。突然间你的体力，你体会了权力、美貌和金钱从来都一文不值，他们都无法提供氧气让你呼吸生存。当人类被关在笼里，地球持续美好，而且可能变得更好。所以我们这给我们一个信息，如果我们不会爱惜天父世界，我们可能离死亡更近。人类不再是那么重要，阳光、空气、土壤、天空和流水没有你我，他们依然美丽。所以当我们走出笼子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只是地球的过客，我们不是主人。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对我们邀请的话永远不会过期，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这么告诉我们，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一起 来念。来，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你们禁止不肯。弟兄姐妹看到这边告诉我们一句话，是你们禁止不肯。耶和华他告诉我们说，这以色列圣者来提醒我们，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到神里面的安息里面来， 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跟安稳，但是我们尽志不肯。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折腾，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折闹不停。这里说得救在乎归为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志不肯。人类还要折腾多久才学会这个功课？而什么才是我们应该下功夫努力追求的，值得我们的反思。感谢神，就是今天这经文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向我们传递他的心意，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请。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将荣耀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今天这段经文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章的第六节跟第十一节。在第六节跟第十一节，这是不是连续的，而是把这两节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更好。说神不偏待人，但个人必须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的报应个人。第十一节说，因为神不偏待人。把这两节放在一起看，这里就被凸显出来。一个是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一个通用的原则，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要怎么生活，要怎么讲话，要怎么思想，要怎么与人相处，这完全是你的自由意志的决定。但是不管你的自由意志有多自由，请不要忽略神的报应这件事情。神让我们很自由的，让我们有自由意志讲做一切的事情，但是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后面是有神的报应这件事情。报应这个词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有着非常浓厚的这种民间宗教的意味。人们常说的是什么？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那么报应这个词呢的原文就是 the word or punish, give back to 或是 repay。 那这报应可以用一节经文 来理解，就是在希伯来书在第九章二十七节，我们从这节当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神他用报应这个字的意义。在第九章二十七节说，希伯来书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死后且有审判是什么？就是报应。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这是神命定的原则。按着定命人有出生，人有死亡，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神命定的原则。除了在神当中有几位他没有见死位就被神怎么样就被他被提上天的那些以外， 那种人在神当中非常的少。所以这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这是神命定的原则，没有人可以更改。而且不但是死而已，是死后且有审判，不是一了百了，就是神会为你走过的一生给你一个说法。神将来会给你一个说法，你这生是怎么活的，神要问你是问这个事情。另一个让我们看到神的公正性，因为神不偏待人，让我们看到神的公正性。很显然的，神的判断是完全公正的。偏袒这个词的原始意义就是做判断的时候他不受人的脸面的摇摆，不受人的脸面的摇摆，不看情面，不受表面的情况所蒙蔽，没有受利益输送和互惠关系的影响，这叫不偏袒。因为神不偏袒不偏待人，我们可能会假设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许多的善举，上帝可能会看到这些会大大的感动。但在这里我要很负责任的说，不会的。 你的善举，你的地位，你的许许多多的好的事情，上帝不会因此感动。上帝会感动的，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外，神不会感动的。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 credit。神造我们就是要去做那些事情，我们不做就是犯了罪，就是轻慢了神。那么在这两节当中，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对我们的报应，或者说神的审判，是根据我们活出的行为，是根据我们活出的行为。但这不是说你能靠着你活出来的好行为得救。我再讲一次，他必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但是呢，这不是说你可以靠着你的活出来好行为得救。你的好行为救不了你，我刚刚讲过的，那救不了你。好行为是你当做的，这不是你得救的关键。你得救的关键是什么呢？你得救的关键就是信入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宝血来救赎你。所以这几段圣经就给我们一个参考，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跟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念。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这讲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子的人有永生，不是你有好行为，不是你有好行为你不被定罪，不是你做了什么好功德你不被定罪，不是你做了很大很大的一件这个世界上因你得福的这件事情你有永生，不是，是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一个 point 就是什么？信子。那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所解说什么，一起来。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真的，我们想说我都活得好好的，这个新冠疫情这么的肆虐，我没有确诊，我这样活得好好。但是这么告诉我们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而这个生命讲到不是现在的生命而已，这个生命是讲到从现在持续到将来的那种生命。而这种生命只有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就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的话说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盼望。很多人不知道父那里去，到哪里去了？可能下了地狱了。我经常会问人家说，你觉得上天堂的人多还是下地狱的人多？很多人会告诉我们下地狱的人多了，那圣经就这么告诉我们的，是不是？显招的多，被显上的少，对不对？被招的多，显上的少，就是这样子。所以人有了神的儿子，我们一定要有生命，就是我们需要有神的儿子，然后我们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我们就没有生命了。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所有基督徒需要为他们所做的在上帝面前交账，而非信徒将根据他们的行为接受将来的审判。非信徒要接受审判，信徒要在神的面前为他们所做的在上帝面前交账。而那些非信徒不是基督徒，也要根据他们的行为来接受将来审判。你会说他们又不信神，他们受到什么审判呢？如果你有个观念说全世界的人，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谁造的？都是神造的，都是神的儿女，所以神有权来审判他们。神给我们的条件非常简单，就是信他。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在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16到18就讲得很清楚。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怎么样？因他得救。所以他讲到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没有永生。而且讲到36节说，使得震怒藏在他们身上。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个 point。 这告诉我们说，非信徒将来也根据他们的行为接受将来审判。你觉得说要做基督徒好还是做非基督徒好？当然做基督徒好。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有信仰的人与没有信主的人将来审判的标准是一样的，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为什么呢？我们都记得我们在讲到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的时候，那边讲得非常清楚。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什么？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看到没有？原来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哦，是从天上已经显明了在那些不虔不义不信的人身上，就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你会说，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传福音，我又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也没有看过有关这样的事情，那你又怎么，那你怎么可以审，怎么可以审判我？你不要忘记了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什么，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人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的，神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因为他已经把他显明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二十节就讲得更清楚了，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怎么样，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问题来了，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讲到人类的真正的问题来了。人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是什么？虽然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怎么样，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喜欢这上帝的形象啊，怎么样，变为啊必喜欢的人啊、昆虫啊、走兽之类等等这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说，一个非信徒和基督徒的审判标准是一样的，这是很明显的。从永恒的意义来看，一个不悔改的人正在他的银行账户上存下不幸的款项。每个人都有一个存款，这个一个不悔改的人正在他的银行的账户上存下那些不悔不幸的款项，总有一天他会从这个账户当中领到无尽的痛苦。这是在警告我们的，上帝不能被愚弄，他是绝对公正的。例如有 一首歌说，我母亲是诗班的成员， OK， 我的母亲是诗班的成员，我是教会的会员，我的祖父是教会的牧师，但是这样的辩护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神的正义的标准。不是你的母亲是诗班的成员，不是你是教会的会员，也不是你的祖父你的爸爸是教会的牧师，这都没有用。乃是要怎么样？是你个人要跟神建立那个正确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说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指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那么第二段我们看到两种人，两种追求，两种结局。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说，凡恒心行善追求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既然神公义的审判是基于我们的所作所为，这两节是个平行的句子，牵涉到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所寻求的，我们的人生目标当中，我们在寻求什么？我们所寻求的，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以及我们的结局，我们所前往之处。这两节，这两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单活在 here and now， 不是活在现今的世界而已，我们的生命不断在往什么？往永恒的这个过程当中在前进的，不是停顿在明天。好像说我们好像今天活着啊、明天不活了一样，或者说我们要活很久。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是从今生一直要往永生前进的。好，这是我们的结局。那这两节将两条路陈明在我们的面前：永生之路，第一个是永生之路，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愤怒恼恨之路，你要选哪一个？永生之路还是愤恨恼怒之路？这是人类至终的两个归宿，就两个归宿而已，没有其他的归宿。在这里使徒保罗形容有两种人，一种是追求荣耀的。什么叫追求荣耀？追求荣耀就是主的自我启示，这个荣耀是神，是主他的自我启示。那尊贵是什么？是神的赞许和不能朽坏，是与神同在不能抹灭的喜乐等，以神为中心的福气。这三件事情，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这种福气，并且是借着恒心行善来寻求的。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这边加上两个字很重要，恒心。不是说你要做一天两天，哦，一个月就过了，或是一年，不是的，要恒心的做，要坚持的做。所以恒心的意思就是坚持坚忍，是真信徒的印记，持续下去，持续下去。特别在希伯来书，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弟兄姐妹，这说到什么事情？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将那个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哪里？要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坚持到底，我们在罗马，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在逾越节近了，耶稣既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怎么样？到底，到底。神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将起初啊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你说坚持一半啊，跑不下走不下去了，在基督里有没有份？根据这一节圣经来看，就无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审判里面，神的主权里面，他自己会去审判。但是从这句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坚持到底。我们说这是个末后的时代了，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新冠疫情的病毒会这么严重啊！在世界180几个国家当中都被感染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是这么的厉害一件事情，我想在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碰过的。如果你比较在古罗马时代，比较在过往的历史当中2000年来，你真的没有看到这样的疫情这么严重的，而死亡这么多人，这是比第三次的世界大战还恐，第三次的世界大战还恐怖。那么另一种人是第八节所说的，是自私的人，或者说是结党的人。这些结党啊，不顺服真理啊，反顺从不义的人，神怎么报应他们呢？神将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也就是在罗马书刚刚提过的1章18节说了，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圣经告诉我们的话语，那这段对我们有一个很切身的提醒，你心中关注的是什么？到底你的生命当中，你心中关注什么事情？这很重要。有一个神学院的毕业考试，这个神学院的毕业考试的考题有两题，当考生翻开考卷，看到两个申论题。那么这个申论题第一题是讲什么？第一题问说，请写下什么是撒旦，并写下你的经历。什么是撒旦，并写下你的经历。第二题是什么？你认识神吗？请写下你认识神的经历。这个神学院的毕业考当中，这个两个题目看起来不是很难，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振笔疾书。撒旦就是罪啊，撒旦就是世界啊，肉体啊，败坏啊，在生活当中遇到好多被撒旦捆绑啊，发怒啊，软弱的事情啊，撒旦就是撒网之父啊，所以就越写就越痛快，所以可以说在考卷上满满的把这个撒旦就痛骂一顿。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最后剩下一点点时间，只能草草的把对神的认识在这个经历上看经历写上去。那么到了公布这个成绩的那一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及格，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及格，或在及格的边缘，只有一位同学拿了满分。 一个同学拿到满分，大家觉得好奇，他怎么可能拿到满分呢？就过去看他到底写了什么，这才发现他明明写的跟大家差不多，不过他只写了一题，他只不过先写第二题，他把他所认识的神洋洋洒洒的写满了两遍，但在撒旦那一题只写下四个字，没有时间，就写下没有时间这四个字。没错，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人生花太多时间给撒旦的时候，我们跟撒旦在那边扯个不完，我们的人生是不及格的。你要把你的生命的重点是放在哪里？放在恼怒，放在心里的苦毒，放在埋怨，放在愤怒当中，放在记恨当中，放在过不去里面，还是你要把心像阳光一般的跟神来结交？所以我们的人生如果花太多时间给撒旦，跟撒旦扯个不完，我们人生是不及格的，不满分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常花太多时间注意撒旦？撒旦又在做什么？又在做什么？我们很把神，就像我上礼拜讲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新冠疫情这个病毒 Corona 这个冠冕弄错了的话，我们经常在谈它，就在放大它一样。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已经产生了，可在这事情之外，我们更相信神是掌权的神，神他仍然掌权，神他仍然带领。虽然这天日子还没有在我们所照着我们所期待的快快来到，但我相信在神的带领当中，也就快快就会临到我们。就在他面前，就是诚心的悔改认罪，在他面前寻求的话，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当我们全心全意的放在主的身上，对撒旦我们只有一句话：没有时间理你。我们就没有太多时间去理那个撒旦，没有太多时间是去让撒旦在我们心中有地位，让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路可走。以致我们所讲出来的话就这么苦毒，我们讲出来的话，不管是对孩子对别人，好讲出话那就很尖酸刻薄。我们不要这个样子，那都是中了什么？撒旦的诡计。有时候我们 有很多人都睡不着，那想太多了。神要我们安安心的在那里面，就思想他，把他摆在我们生命的中心点来思想他。特别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在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一句话，在马可福音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说章三十节说，一起来念，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把你的一切的关注都放在神的身上。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主，不看人，不看环境，定睛在神的身上。在合神心的生命当中，我们学过的，在合神心的生命当中，我们学过什么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这边我把它再次提出来跟弟兄姐妹思考，尽心是什么？降服意志为神。你就降服你的意志是为神，尽心什么？加以热情给神。我们有很多的 desire， 我们有很多 的这个 drive 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加以我们的热情完全都给了神。再来尽心什么？要操练思想去什么？想神。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你要想天上的事情，不要想地上的事情。我们操练我们的思想，就要去想神，不要去理会撒旦，尽力投注精力来爱神。你不要想说我爱神就是好像毫不会垂危之力，不是。提到爱这个字，都是要付上代价的，要很用心，要下功夫的。所以尽心就是降服意志为神，尽心就是驾驭热情给神，尽意就是操练思想想神，尽力就是投注你的精力爱神。我期望我们大家都在神的面前能学到这种功课。第三段是罗马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讲到这是两种追求跟两种结果。在第二章的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在第九第十节重复两个慎重的抉择，但有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什么呢？第一个不同是他将两种人简化为作恶的人和行善的人。 耶稣基督在他的传讲生命当中，在他传道当中，他也将人分为作恶的和行善的。特别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什么？行善的复活得生，那作恶的呢？复活定罪。所以我刚刚讲过的，到最后大家都要复活，不管你信主不信主，我们的审判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第二个保罗讲到什么？保罗详述两个归宿的分别，前者是以患难困苦来形容，重点是他的苦楚；后者则是荣耀尊贵平安，荣耀尊贵是来自第七节，是信徒追求的目标。此外又加上平安，平安概括了与神和人和好的关系，平安概括了与神和与人和好的关系。神学家巴克他曾说，人最大的平安莫过于满心确实知道已认识神，神也认识他们，并且知道这种关系以保证神往今生在时候以致永远都有恩惠随着他们。这是他说的话，人最大的平安莫过于满心的确实知道已认识神。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已认识神，而神也认识他们，神也认识你，并且知道这种关系以保证神在过往的在今生或者在死后以致永远都有永恒恩惠追随着他们，追随着我们。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来认识他。第三个，保罗提到在这两节当中都加插了先是什么？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腊人，确定犹太人优先受审，但是也优先得救，宣告神是绝对公平的，因为神不偏待人。在新冠疫情仍然严峻的时候，我用几张图片与大家共勉跟提醒。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是活着。我们在2020年一开年初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计划啊，计划说今年事业有成啊，赚够100万啊，出国旅游啊，换大房子啊，换新车啊，现在只能活着就好了。我们不断在修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我们生活的情况，我们不断在修正它。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因为情况不一样了，因为情况改变了。刚在还没有开始之前，美华讲到说，好像现在生活都变掉了，要回到从前像不太可能了。是的，现在很多事都改变了。如果我们没有心情，没有调整过来，没有跟着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在过去的话，我们活着非常的迷惘。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活着。那第二章我们看到，在泰国有位父亲啊，看他这个儿子小儿子这样啊，到处爬爬照，他都不在爬爬走，他走来都不能啊居家隔离，他就想一个办法，就给他理这种发型，看他还出去不出去。我们看这个孩子就在那边就哭丧着脸了。有时候我们家长为了防止啊他的孩子外出，有些国家们看到，如果你是外出的话，就把你把你的脚绑起来，然后你就绑在那个铁杆上面来打你的脚板，有时打屁股都有，打到屁股开花都有，用不同的方式。我们看到最近好像在南基里啊，好像有六个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就被逮到了，这六个人都被枪决了，有些是做了非常的这个啊，让我们想象不到。那我们再看另外这一章，就是为了说啊，这个是为了啊，爱你爱我啊，我去你家你紧张啊，你来我家我心慌，暂不来往。那天我打电话给一个弟兄说啊，我想去看看你，他说哦，不要来不要来不要不要来不要来啊，现在这个情况很紧张，你不要来啊。确实我真的是先问候他一下，然后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就跟他啊陪陪他一下，他就是一个人。那结果他就说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就像这张所讲的，真的是你来我去你家你紧张，我来你来我家我心慌一样，就是这样暂不往来。那么再看另外一张的这个图片，他说能活到现在就靠八个字：贪生怕死，好吃懒做。真的，你就是要贪生怕死，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太大胆了，不要太大胆说我什么都不怕， 美国为什么会疫情这么严重？一开始大家都不怕，对，那个没有什么，就像一个流感一样，毫不在乎这种事情。哎，就是这流感一年的这个死亡率2%到5%，那也没有什么，就是跟那个一样。但是我们发现这不是这个样子的，比这个严重太多了。那我们看到另外一张，那这一张我原来是以为这是一个这个假信息，后来查证这是真的。那是美国，他用非常高倍的用数倍大的望远镜看到空气当中的病毒，这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为什么从那个之后，美国开始要宣布全国出门要怎么样，要戴口罩了，真的要戴口罩了。就是很感谢永祥，每次我们在叫他就是催我们要戴口罩，把口罩戴上，很关心大家，真的必须要把口罩戴上。所以我现在一出门啊，我跟师母说，你出去就是倒个垃圾，也把口罩戴上了嘛。然后一开车出来，在路上我看到所有人都是戴口罩，开车也戴口罩，我现在也是戴口罩着。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很多事情不知道。我们再看最后一章，那这章是在居家隔离这段时间，我们祷告神来牵着我们的手，在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当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求神来牵着我们的手。有没有牵着神的手？可能我们牵的还不好，我们就求神来牵住我们的手。那么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想从信望爱三个层面啊，最后再跟我们考验，来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特别在疫情严峻的今天。那第一个是这个信心的考验。那信仰有四个阶段，你是在哪个阶段？一个是蜜月期，就是你初信的时候，看自己不好，看弟兄姐妹好；再是骄傲期，懂点圣经了，看自己好，看弟兄姐妹不好；再来愤怒期，懂圣经但活不出来，看自己不好，看弟兄姐妹也不好；那恩爱期呢，懂圣经活出神的话，看自己好，看弟兄姐妹也好。慢慢的，这个心思一念会被培养上来，从蜜月期，从初信，从懂得圣经再活不出来，后到懂圣经能活出来，这个过程是我们大概一生当中我们不断在学习的。但我不晓得你在什么阶段，求神的帮助我们。我们来看一段话，在哥林多啊这边啊，特别在第4章16节到18节，记载电。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信心的考验。我们再来看盼望的考验。在盼望考验当中说，基督徒人生不是天色常蓝，不是人生的花香常伴，而是有高有低。盼望的考验也是四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在更多前书第13章的第7节告诉我们说什么，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凡是包容，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看见弟兄姐妹的弱点，不要把它暴露，乃是将它遮盖。我们常会在无意中把别人的短处揭露出来，但活在爱中，如果我们活在爱中，就必谨言慎行。那第二个是凡是相信的考验。那凡是相信的考验，就基督徒由于对神有深切的认识，知道他的信实和大能，相信他在任何人事物上都有美好的旨意，因而默然地等候神的工作。凡是盼望的考验，是不把盼望放在别人和自己的身上。我们盼望是乃是在哪里？乃是在于神。我们盼望是从神而来。凡是忍耐的考验，为着软弱失败的肢体，需要长久祷告、等候和忍耐，直到神拯救他们。所以真正的舍己的真正爱，真正的爱是舍己的，爱是为人的，就必脱不开忍耐。所以开头是恒久忍耐，末后凡事忍耐。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5章3到5节，起来，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看一个爱心的考验。爱心的成长有四个阶段啊，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专爱己，第一个阶段是专爱己却不爱你，第二个阶段是虽爱己但很爱你，第三个阶段是少爱己更多爱你，第四个阶段是不爱己专一爱你。我们看到这是个爱的转变，有一首诗歌就是这么说的啊，这是基督在基督里爱的转变。你是在哪一个阶段？你期望你在哪一个阶段里面？你觉得神要我们百分之多少来爱他呢？神要的爱是百分之百的爱，因为他爱我们也是百分百的。这是个阶段啊，哪个是百分百的爱呢？我想就第四个，不爱己专一爱你。所以在那首诗歌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我懊悔以往太卑鄙，抵挡主高抬自己，我内心常向主怀疑，拒绝主恩爱情义，还骄傲的对主说专爱己却不爱你。我还骄傲的对主说专爱己却不爱你。那么到第四节的时候，他就说主恩爱广大无可比，至终克服我自己，我愿全心向他归依，随时表彰他荣美，靠恩我愿对主说不爱己专一爱你，靠恩我诚心对主说不爱己专一爱你。我这是四个阶段，我求主帮助我们慢慢的在这个属灵生命当中慢慢有长进，慢慢有成长。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呢，做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的结束。在罗马书第13章的第11节到14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晓得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同时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这里的话语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我们在的是什么？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花时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神的身上。我不要去理会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因为靠着主你，我们必能得胜他。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在所有弟兄姐妹在这疫情严峻的时候，因为靠着你有得胜，也让我们在信心的考验，在判断的考验，在爱情的考验上，我们都有进展，我们都有进步。特别在这段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因为更亲近你，我们更有力量，我们更有在属灵上更得长进。愿你在我们生活当生命当中掌王权居首位。我们把特别未来在的一周里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学习都仰望在你面前，也让我们真是处处来小心来提防在这个病毒在蔓延的时候，让我们不受干扰。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来唱三力颂。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Thank you.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啊！祝弟兄姐妹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一个星期，祝与你们同在，谢谢。